这就是你认识你没有时差呀、啊。
这不是我的了不起，是上帝的恩典。做梦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睡着了，所以吓了一跳，他的梦就醒过来了。醒来以后发现他正在站在讲台上。希望我不会站在讲台上睡着了，我也希望你别睡着了。不过我猜想你睡不着，因为我声音很大，睡着了也会被我吵醒。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普渡这个教会。2014年的12月，在知华的大会中，陈军弟兄就带着一些学生去参加，然后就在那个聚会里面，他说能不能够来普渡，我已经20多年没来普渡，我一听说有普渡的，我就好高兴，那天就特别跟普渡的弟兄姐妹照了一张相。别的地方我从来没给他们照相，因为普渡大学是我的母校的姐妹学校，台南成功大学，是我还在成大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建立的，而且39年前是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就来了普渡大学的查经班，沈运生弟兄那个时候在这儿，所以后来陆续来了好多次。不过20年来，我大概都很少到比较小的查经班，因为时间都有限。以前只来美国和加拿大，这个89年六死之后，上帝给我开这个门，就到全世界各地，我跑了30几个国家，只要有大陆的留学生的地方我都去，所以来美国的机会就比较少。那来美国大部分都是去参加一些大的那些夏令会、冬令会，单独到一个地方、一个教会、一个查经班的机会就比较少。那但是普渡大学邀我就不管3七21就非来不可。其实我的 schedule 是很满的，所以我礼拜五下午2点钟到这儿，然后明天下午2点钟就要离开。我在这个地方只有48个小时，来回我发现从我的家到这儿，然后从这儿回到我的家，路上一共是60多个小时，所以我花60多个小时的行程路程，然后在这儿48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跟你们有五堂的时间分享，我也觉得非常非常值得。上帝造人，他的目的就是要用人，要人侍奉他。耶稣要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真的有那么必要吗？每个基督徒都要侍奉吗？什么叫做侍奉？做牧师、做传道、做长老、做执事，还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侍奉？到底侍奉是什么含义？侍奉有什么价值？罗马书3章10节到12节，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几节圣经是出自旧约的诗篇53篇1到4节，而这几节圣经我认为是圣经里头对全人类最悲惨的描写，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变这个字很重要，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一些 key word， 一些 很关键的词，既然说变为无用，就是原来有用，有用才变为无用，不是本来没有用的，本来是有用的，因为有用才有价值，没有用就没有价值。我们在台湾做学生工作，我已经做了51年，我们不但做学生，而且我们也做家长，因为有好多时候这些孩子的问题是他原生家庭的问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妈妈骂他的儿子，说你这真没出息，全家你最没用。我说哎，千万别骂骂小孩骂这么厉害，全家最没用，这样的话他的心灵受到很大的强害，他这一辈子啊就活在一个没有用的阴影之下。我们应该给他鼓励啊，我们应该发掘他的价值，不要让他受到这么大的侮辱。有用就有价值，没有用就没价值。你找到份工作，你老板跟你说没事干啊，喝茶看报聊天啊，休息，然后到时候就拿钱。开始的时候你还觉得很得意呢，什么都不干就拿钱，不是很好吗？可是你老板有事交给他，交给他，交给他，交给别人就不交给你，那你在你的公司里头就是没价值的，就是没用的。有你在没什么贡献，没你在也没什么损失，你会觉得快乐吗？你会觉得满足吗？你毫无成就感。每一个人都希望在他的环境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做一个有用的人，因为有用才有价值，没有用就没有价值。上帝造人本来是有高贵的价值，因为上帝要用人，可是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人从有用就变成没有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在上帝计划之外去寻找价值，痛苦万分，挣扎不已，然后就是浑浑噩噩的一辈子，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人生的悲剧。有用才有价值。所以上帝当人犯罪堕落，从有用变成没有用，上帝不会说没用丢了算了，不，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你我全世界的人的罪而死，然后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我们从无用恢复我们原来有用的价值。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在希伯来书第9:14说，何况基督这个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一个是变为无用，这个是使你们来侍奉神。这个我很喜欢看英文的 NIV 的版本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他那个地方说 So that you may serve the living God， 因此你们才得以侍奉那永生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他的目的是恢复我们被神用的价值，让我们能够从一个不侍奉神的人变成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我们被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改变了，我们人生的价值改变了，我们人生的方向改变了，我们人生的内容改变了，我们从一个无用变成有用，从一个不认识神变成认识神，从一个不侍奉神变成侍奉神的人，恢复了我们原先受造的目的，就是希伯来书9:14所说的。难怪到了提伯太后书2:20-21，保罗对提伯太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罗马书3:10-12180度的转变，变成一个合乎主用的人生。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就从一个没有价值变成有价值，从一个不为神所用的变成为神所用的， 那是一个侍奉的人生，是一个充满了价值的人生。早上张海燕弟兄在这儿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多几百年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好多好多的宣教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就来到中华大陆把福音带来。我觉得我们真是应该多多的了解这些先人，这些西方宣教士在中国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他们把他们的生命奉献在上帝的手中，他们就一生为上帝所用，在中华大地可以撒下福音的种子。有的人做了很多年很多年才慢慢的甚至他自己没有亲眼看到，他的后代才看到工作的果效。有一位剑桥七杰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1885年，剑桥七杰七个剑桥的优秀的毕业生联袂来到中国。那么他们在中国做了很大的修留。一位 Cecil Turner， 他身体非常不好，所以医生不准他继续在中国。1900年，就是庚子之乱、义和团之乱的时候，医生就命令他回到英国去。可是他到1938年去世的时候，之前这38年还是7次来到中国。他不管医生的警告，他从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坐到非常偏僻的那些从来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去的地方，他们都去。这一位 Cecil Turner， 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愿我成为一个火热的火把，我所传的信息，不管他们愿意听不愿意听，愿我这一把火永远能够为主燃烧下去。”戴德生所说的一句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听到都不能够不为之动容。他说：“若是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若是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么多西方的宣教士对中华儿女的热爱，是因为他们响应了，他们回答了上帝的呼召，他们愿意从一个无用的变成一个有用的，没有价值的变成一个有价值。提摩太后书2:20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有卑贱的。贵重的器皿就有贵重的用途，卑贱的器皿就有卑贱的用途。”我昨天前天来昨天从这个芝加哥机场到印第安纳到那边来的时候，路上我们刚刚在芝加哥下雪。后来雪停了以后，我们上路就下雨，下雨到半路休息一下的地方就下冰雹，下冰雹完了以后说，哎，又出大太阳，后来又下了一天，我经历了4种天气，我在台湾绝对没有4种天气，至少我在平地不会下雪的啊。那下大雨，台湾常常下大雨，刮台风。假如你在台湾下大雨刮台风，你家的水沟塞住了，请问你会不会打开你的咖啡橱，拿出一个漂亮的咖啡杯去舀脏水啊？当然不会，你拿个破瓢去舀就可以了。我看我们这里有小 baby， 他刚刚会走路，刚刚会说话，他要喝牛奶，你会不会拿漂亮的景德镇瓷器让他喝？不会的，掉地上就打碎了，给他一个塑胶杯就可以了。我虽然生在北京，可是我的老家是江西，我以前从来没有回去过，连我爸爸都没去过江西。2005年，我爸爸已经95岁，我才第一次带着我的爸爸妈妈到江西南昌。为什么去呢？因为我的祖父是南昌县李芳村唯一的一个进士，所以他是清朝最后一届的进士。那所以那个地方就为他盖了一个纪念馆，把他的一些文物收集在那儿展览， 那我就带我爸妈去参加那一个展览馆的这个开幕典礼。啊，我们大概有四十多个本家的都来去。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因为我的祖父当官儿，在清朝这也不是什么很不光彩的这个家族的这个记录啊，就是他有三个太太。那个时候清朝的官儿都好几代的，有太太，有姨太太等等，所以我爸爸那一辈就有20多个兄弟姐妹。所以我祖父之下到现在全世界有500多人，在美国有100多，在中国大陆有400多，那在台湾就是我们这家。那所以我们那一次去呢，虽然不能都来，但是退休的都来了，退休的就有40多人。我那个时候还不到70岁，才六十几岁，所以我是最年轻的。其他都是70岁、80岁，有6个90多岁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长寿的一个家族。那聚会完了以后，他们就送了我一套景德镇的瓷器，我从来没看过，第一次看。虽然我是江西人，江西景德镇瓷器在全中国都是有名的，我第一次拿到的时候，我真是吓了一跳，好像没拿东西，好轻啊，对着光，差不多半透明的，好薄啊，那个真跟一张纸一样的，那么薄，那么细致，哇！我看了以后很紧张，我一捏就碎了。就赶快用棉花、卫生纸包包包，然后把它放到一个盒子好的，然后我又用东西包起来，我拎回台湾，我不敢托运，我怕一震就碎掉了，我拎回台湾，然后就把它放在柜子的最里头的角落，偶尔打开来看一看，刚才收进去，我连放在架子上都不敢啊，因为贵重器皿啊，就是。不得了，小孩喝牛奶给他塑胶杯，怎么可能给他这么漂亮的杯子呢？1977年，我第一次到美国。1977年的时候，70年代台湾还很穷，相对而言，台湾是还挺穷。那我是69年结婚的，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的家很小，小得不得了。客厅是没有窗子的。假如不开灯都看不见，那这个我们家当然也有床也有桌子啊，也不是家徒四壁，但是没有电器，没有冰箱，没有冷气，没有洗衣机，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小电扇，就是小小的电扇，唯一的电器用品。但是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窝，已经觉得满足的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后来到77年到美国各处讲道。他们就跟我说，美国很富裕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因为台湾那么穷，一到美国是真是会吓一跳。我说也吓一跳，多大跳啊，也差不多。可是我一到美国才发现，真的吓一大跳，因为有的人他的房子大到不得了，他的门厅比我们全家都大，光是一个这个 entrance lobby 就比我们家还大得多。我真是这个大开眼界。有一个弟兄。他就是事业很成功，就带我到他家去，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到乡下。我说你怎么住在这个穷乡僻野啊？他说你什么胡说什么穷乡僻野？我说我们在台湾住在城里是有钱的，住到乡下是穷的。他说我们在美国住在城里是穷的，住在乡下才是有钱的。他说我住的那个地方才是最了不起的。我说什么了不起的？他说从我家看出去看不到一栋房子。哇，那种真是荒郊野外啊！到了晚上一关灯，真是很恐怖啊，黑黑漆漆的。但是我一进到他的家，真的吓了一跳。哇，他那个地毯呢，好厚啊，走在地毯上好像走在云端。他的家大到一个程度，有5个 bedrooms， 每一个都是有卫生设备啊。然后啊，他的孩子都已经都不在了，都出去读书了。我说你这么大房子干嘛？你有5个 bedrooms， 你每一天换一间吗？一个礼拜轮一次。他说不，当我回到家这个时候，我的小天地我就有安全感啊。然后他不但有 living room， 还有 family room， 不但有 dining room， 厨房还有另外一个 family 的 dining， 哇，真是 我正在那儿看的话，看他那个咖啡橱里面好多漂亮的瓷器，我正在那儿欣赏。那个女主人就跟我说，她说来来来，我们开饭了，请我吃饭。我说好，我来帮忙。我就把她餐厅的那个柜子打开，我就拿出漂亮的这些瓷器，我说要来帮忙。那个女主人看到以后吓一跳，她说哎，千万别动那些东西。我说不是要吃饭的吗？我来帮忙。她说那个柜子里头的瓷器，我们平常不随便用的，有特殊状况才用的。我就知道我不是特殊状况。这太过分了，什么有特殊状况？不过我那个时候还不到40岁呀，我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特殊状况。贵重器皿有贵重用途。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贵重器。你知道你是贵重的器，在神的眼中是宝贝。我们有双重的贵重，第一个，我们被创造是贵重。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in the image of God， 我们被创造的，是上帝的真理、仁义、圣洁、慈爱，他荣耀的本质在我们身上。很抱歉，我讲一会儿就得喝点水，60岁之后唾液分泌减少，若不喝水。我的声音就很难听，就受不了。不过一般呢都是用个杯子，这样喝起来比较文雅，但是用这个瓶子喝起来不太文雅。我想你们也不在乎我文不文雅，所以就给我个瓶子。我们有被创造的位置，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的生命中带着上帝的尊荣，可是这个生命堕落了，迷失了，被破坏了，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我们已经不像神。我们常常骂一个人说不像人的鬼样子，人就是鬼样子，我们应该是神样子，我们应该像神的，结果我们不像神，像魔鬼。我们的里头充满了黑暗、罪恶、败坏，充满了羞耻、黑暗。假如你我对自己认真、诚实，我们每一天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流泪悔改。我们是多么多么的可悲，但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样的而死了，把我们拯救回来了。让我们得着了，恢复了上帝原先创造的尊荣，有真理的仁义、圣洁、慈爱、良善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要宝贝这样的一个生命。不但如此，上帝还给人一个独特的礼物，就是本质的贵重，我们像上帝一样的有创造力。人跟动物的不同，动物只有本能，没有创造力，但是人有创造力，当然不能像上帝一样无中生有，我们确实可以把上帝给我们的创造力发挥，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进步，我们有思想，我们思想的累积是知识，知识的累积是文明，文明的累积是文化。所以人是一个有文化的会进步的社会。我们在建筑系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给了我们一个 assignment， 要我们去观察蜘蛛结网。在这个之前更先做的一个是他给我们画了一个蜘蛛网，然后有一个小虫掉在上面，然后让我们去计算蜘蛛网每一根那个蜘蛛丝的受力的情况，力学结构，哇，这个把我们整得非常厉害。那第二个 assignment 就是你要去观察蜘蛛结网来做一个报告。你看过蜘蛛网？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蜘蛛结网？我花了3个月才找到一只蜘蛛结网，你知道吗？哇！后来我才发现蜘蛛结网好厉害， 他第一个知道的是三点决定一平面，四点就不一定了，三点连起来一定是一个平面，蜘蛛网是一个平面的，所以他先找了三个定点，而且知道很多昆虫会从那边经过，然后他就拉丝，然后掉来掉去，就爬来爬去，哦，很快的就织成了一个蜘蛛网，然后他会马上就在上面拉一拉拉一拉，哎，发现这个力学不够平衡，就再加一根丝，那边再加一根丝，哇，都平衡了，所以一个虫掉上去都是不会破掉，它受力非常平均。当他织好了蜘蛛网之后，最先拉的那三条线，他全部都把它清除。为什么？因为在上头走来走去、爬来爬去，粘了很多东西，不漂亮。蜘蛛网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没有重叠的。假如你早上起来刚刚有太阳，蜘蛛网上都是露水，背光照一张，所谓晶莹剔透，美不胜收，对不对？太漂亮了啊！黑的上面那个蜘蛛网，亮的，非常漂亮。所以他把那个脏的通通清除掉，那个东西我们在建筑上就叫做手脚架，在大陆是叫手脚架，在台湾叫阴架。有没有一栋大楼盖好了，手脚架不拆，保留作为纪念，有吗？不会纪念的，脏的、破的、烂的不得了，因为它是让工人在上面走，在那里盖房子的时候来工作用的。等到所有都做好了，就拆掉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大楼就矗立在那个地方。所以蜘蛛结网是有力学也有美学，精彩的不得了。可是蜘蛛结网不会进步的，所以一万年前的蜘蛛结网很简单，一万年后的蜘蛛结网已经很复杂。蜘蛛爸爸教儿子说要这样织，要那样织，你还要上学，要补习，还要看书。然后我织的我是平面的，你织一个立体的，我的是没有颜色的，你的希望五颜六色的，能够有声音的，也能够有味道的，没有的他不会进步的，他永远就是那样，那就是他的本能，上帝给他的本能。但是人不但有本能，人还有创造力，所以人会进步。有巢氏只是挖了一个洞，只是在树上搭了窝，或者在山上挖一个洞，然后就当他的房子了。现在新的建筑，无论是建筑技术，无论是材料，无论是各方面，都已经是不得了，不得了。北京的空港啊，就是那个飞机场，是被称为全世界一栋建筑最大的建筑，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就是北京的飞机场 Norman Foster， 全世界最有名的英国建筑师 Norman Foster 所设计的。另外一个更早一点有名，就是他设计了香港的赤腊角机场。这两个机场都是全世界目前最先进、最美而且功能最好的机场。建筑师的头脑，建筑师的 idea， 建筑师的设计，他的创造力，上帝给你我在每一个你的专业的领域中都有创新的能力。今天中午跟弟兄讲，他专门在做创新，在台湾文创也是非常非常现代的一种工作，就是把我们里头的全新的 idea 把它发挥出来，这是上帝给人独特的礼物。我们受造是极其贵重的，可惜当我们堕落犯罪之后，我们这个贵重的被造没有拿来荣耀上帝，拿来荣耀自己，以至于我们就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然后我们就彼此的欺压、压榨，然后就杀戮，然后为了我能够出人头地。因此我们犯罪堕落，我们就得到了第二重的贵重，就是被救赎的贵重。被救赎的贵重，主耶稣流宝血救赎我。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乃是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 我们既然有双重的贵重，是贵重的器皿，我们是金银宝石的器皿，所以我们应该有金银宝石的用途。我们的用途就是不再为自己用，我们可以为主所用，在你的专业领域为主所用。无论你是学什么，无论你是全职传道，无论你是带着你的专业来服侍上帝，在你专业领域中来发挥，来奋斗，来努力，来靠主的恩典，把上帝给你的恩赐，给你的天分全部都发挥出来，目的是荣耀上帝，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这样的人生才是宝贵的，这样的人生才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我们受造的目的。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前面他说在旧约时代，若羔羊和公牛的血不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人的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那个成圣是在宗教礼仪上的成圣，在宗教礼仪上身体被洁净。假如牛羊的血都有这样的功效，那何况基督神儿子的血岂不更能真正的能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来永生神。那个意思就是说，侍奉永生神是耶稣基督流血舍命的目的，目的和结果要分清楚。我们将来可以上天堂是结果，而目的是侍奉神。在我的教会好多年前，有一些弟兄信主多年，一点都不追求，也不愿意侍奉。那我就跟他谈一谈，我说要不要好好侍奉主？你这样子实在不讨主的喜悦。他说也不必了，反正我已经信耶稣。我说是啊，所以他说我已经得到一张进入天堂的对号票，有我的位置。我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也不要跟耶稣一同作王，我只要跨进天堂大门开门就行了。我只要跨进天堂大门开门就行了。圣经上有这样的规矩吗？有这样的教导吗？说你不必追求的，不必努力的，反正你已经得到一张对号票，你进了天堂有一个你的位置就够了。从来没这样说，要我们努力追求侍奉，将来在永恒中还要侍奉上帝。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是一种操练和学习，是预备期，将来到了天上，在永恒中，就是把我们所操练的呈现在主的面前，是讨主的喜悦。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是怎样的方向，你是怎样的目标，你是做怎样的努力。摩西在法老王的面前七次宣告，在出埃及记里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子民去。在埃及不能侍奉，他们要到我所应许的地方去侍奉。我们的心不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心在主的身上。我们活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却不属世界。我们没有把世界看成我们的敌人，他看成我们宣教的工厂。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在美国，无论你回到中国，无论你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你宣教的工厂。不是在哪儿才对，不是在哪里才可以，全世界都是我们宣教的工厂。每一个专业都需要有基督徒的见证，当然也有些上帝特别选召让他发 放弃他原有的专业，成为一个全职传道的身份。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全职传道并不比代职宣道更高贵、更了不起，在上帝的面前是同样的价值，都是侍奉者。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形态，只要是上帝的带领，都是最美好的。侍奉的含义有两个角度，一个是狭义的，一个是广义的。狭义的侍奉就是我们参与所谓属灵的事工，无论我们在教会、在堂会，你做牧者，你做长老，你做执事，你做小组长，你无论在教会担任什么样的职务，或者你没有担任职务，你就参与侍奉，这个都是侍奉。你做宣教士，到偏远的地方，跨文化的侍奉都是侍奉，没有哪一个比较高贵，也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只要上帝差派你的，要你做的，那都是最美好的。但是第二个是广义的侍奉，狭义的侍奉是在教会或者福音机构或者宣教机构中直接参与一些事工，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参与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应该直接参与侍奉。我们不要做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什么是做礼拜的基督徒？礼拜天到礼拜堂坐一坐再见，那叫做做礼拜。我们从来不是做礼拜的，我们是侍奉上帝的。教会很多事工都需要人参与。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贵传道先带我们到你的新堂外面去绕了一圈，看一看将来新堂的那个模样。然后我没有时间挤到里头去，我相信当这个堂建好之后，我们教会事工会有更大的发挥，那需要更多弟兄姐妹的参与。我们希望在新堂落成之后，教会中没有一个闲站的，没事儿，每一个人都参与。但是第二个广义的侍奉，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说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主权奉献，完全奉献给上帝。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工作，无论在社会的什么阶层，无论是怎么样的形态，或者你只做家庭主妇，都是一种侍奉，在我的全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来为上帝做见证，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广义的侍奉。有广义侍奉的基础，才会有狭义侍奉的功效。他说，所以弟兄们，可见得前面就是原因，有了原因才会说所以，因为前面的原因，所以你们应该怎么样。那前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啊。罗马书大家应该最熟吧，教会应该查过很多次罗马书查经吧。我用几分钟把罗马书稍微复习一下。第一章是讲什么？普世人都犯了罪，因为神的永能和本性是明明可知的。那个明明可知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是明显的，不是隐藏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显的，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神的永能和神性，但是它是明显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有的人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证明有神，这个地方不是谈有神，圣经从来不跟你辩论有没有神，圣经是宣告有一位上帝，有一位创造的主宰。他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本性、他的神性是明显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他的伟大、他的奇妙、他的无限、他的全能。可是人却不把神当作神。宗教中的败坏堕落造成了社会中的败坏堕落。第一章说到普世的人都犯罪，第二章说到那些道德主义者也犯罪。他说你这论断人的， 你怎么论断人，自己所行的却和他们一样。那些道德主义者对那些社会的边缘人物就提出了批判，可是他们自己都一样。那不但是道德主义者如此，连犹太人也是这样。犹太人自以为是神的选民，是真理的教导者，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他说，你说不可偷窃，你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说不可拜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着你们就受到了羞辱玷污，则犹太人也犯罪。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全人类都犯罪，所以到了第三章，经过了三次的辩论，他说，所以在律法之下没有一个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因律法称义，三章二十节。但如今在律法以外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就因信称义。第四章就提出因信称义的历史论证，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大卫因信称义。所以到了第五章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得与神相合。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与神相合 reconciliation。 因信称义是在法律地位上的一个称一个被洁净，与神相合是关系破坏的复合 reconciliation。 他说不但如此，你们就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你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们的心中。以后他就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几节，就是在亚当里我们都犯罪堕落，最后的结局是死亡。在基督里我们都蒙恩得救，因着耶稣的顺从我们就都称义得生命。两个系统，一个在亚当里是没有盼望是死亡，一个在基督里是充满了盼望是得永生。所以到了第六章说，既然你们已经因信称义，你们因信已经离开了这个罪恶，与罪恶分离了，那么你们对罪应该有个全新的态度。所以不容许罪，不献给罪，不顺服罪。 Do not let, do not obey, do not offer。 不顺从罪，不献给罪，对罪有一个全新的态度，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如此。然后他就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对罪的诠释，这个我们需要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我要一个字都不错，有的时候背圣经会背错一个字东西。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在第六章的里面，他把两个系统就是对战的非常的工整。犯罪就定罪，然后就灭亡，然后称义，然后赦罪，然后就得生命。所以对战的非常工整。因此在这个十六节应该说，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对战工整应该是或做义的奴仆以至于得生，这个才对仗工整的啊！罪，然后义，然后死，然后生，这个才。可是他却不是，他说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这两个应该完全相反的。所以罪就是不顺命， 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圣经对于罪的诠释，不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然这是罪，这是罪恶的行为，但罪恶的本质是什么？不顺服上帝。亚当犯了什么罪？有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吗？只不过上帝说那个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偏就吃了，只不过吃一个果子 so what， 有什么了不起？那么讲究，上帝的命令是绝对的，背叛命令就是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可以对抗上帝，不可以不顺服上帝，不顺服上帝是全人类罪的根，罪的本质，所以或做罪的奴仆以致死，或做顺命的奴仆，罪的奴仆一个，或做不顺命的奴仆以致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生，以致成。罗马书第六章给我们看到罪的那一个诠释是非常非常明确。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听到人说基督教最讨厌的，一听到我说人有罪，我从小都是堂堂正正的做人，规规矩矩的做事，我在家里是好孩子，我在学校是好学生，我在社会上是好公民，我犯了什么罪啊？不是说到我们罪恶的行为，很多人很多非基督徒他们生活的这些水平非常高，有的时候比基督徒还好，但是最重要的他不认识上帝，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而背叛上帝，以自我为中心。再好，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得罪上帝，因为唯有上帝才是我们人生的中心。那么到了第七章说啊，我们既然对罪有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好了，我们从此以后就对抗罪。第七章说没那么简单，因为在我们里头有肉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有肉体，肉体就成为罪的根据地。我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且由不得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想做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想顺服上帝，但是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做不到，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苦。我觉得有个律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发觉有恶与我同在，以我内心来说我愿意顺服神的律，我肉体中却有另外一个律把我裸去了，每逢愿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的？感谢上帝，靠着耶稣基督将能够，原文是未来世，一个将来世，将能够，它隐含了一个未来的盼望。接着第八章里面就说，赐生命圣灵的灵在基督里释放我，让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虽然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顺服死罪的律，可是靠圣灵的大能，我可以胜过罪的律。因此上帝给了我们一条活路，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依靠圣灵。我觉得今天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对圣灵的工作太轻忽，因为灵恩派走偏了，所以我们看灵恩派所说的内容是洪水猛兽，可是真正的灵恩是圣经里头的合乎真道的圣灵工作，我们不应该忽略轻看，我们应该宝贝，靠圣灵要致死身体的恶行，靠圣灵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恶行它置于死地，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抗它，我们有一个能源，就是圣灵的工作。不过第八章还没有结束，他说虽然如此，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劳苦叹息直到如今，不但如此，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得赎。靠着耶稣将能够怎么样？将能够，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基督的再来，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肉身就结束了。无论我们那时候已经死了，或者那时候还没有死，我们的身体就改变了。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从天降临。他要用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有一天，当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改变，然后我们就能够进入到一个荣耀的境界，像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一样。那个时候，罪恶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攻击的范围，罪已经被除去，死也已经被除去，魔鬼也已经被除去。将来当基督再来之后，是一个完全荣美的境界，那就是我们身体得赎。所以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有的人说是插入的，我认为不是。九、十、十一是强调在救赎的计划中，上帝拥有最高的主权，他有拣选的主权，他有怜悯的主权，他有创造的主权。因此在这样的主权之下，我们来信靠他，我们因信称义。然后第十章就是说，我们需要去传扬这个荣耀的福音，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的？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的？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的？感谢神，上帝历世历代以来拣选了许多人，让他们奉神的差遣到各处去传福音，像早晨我们的弟兄所分享的，成千成万的这些西方宣教士就来到中国。1886年，在美国的麻州黑门山灵修院就有一次的聚会，有Moody牧师在那里传讲信息，有100个大学生和神学生就感动献身，他们立志在他们有生之年把福音传遍全世界。那个就是签署了一个有名的普利斯 Princeton 誓约。过了2年，1888年，在纽约就成立了大学生志愿运动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我不记得多少年之内，大概40年之内、50年之内，有50000多个大学毕业生被差遣到全世界各地。从1888年到1919年，1919年很重要，是我们和合本圣经翻译出来，也是这个新文化运动这个开始。这30多年的时间，有2500多个宣教士从美国年轻的被拆到中国，参与中国现代化和传福音的工作。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是响应了这个呼召。第十一章就说，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得救，有一天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得救。他所谓他们要得救，就是他们整个民族发现认识耶稣基督原来就是弥赛亚。他们现在还在等弥赛亚，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有一天他们会幡然醒悟，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那个时候基督就要再来。神的恩召和选赐是从不后悔的，总有一天上帝的作为要大大的彰显。这整个的救恩计划，无论是个人的救恩，无论是群体的救恩，都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保罗在11章33节到36节就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说属灵高峰的一个结论：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我与神的慈悲权是有这么大一个蓝图，有这么荣耀的一个救恩计划，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成就的，是上帝永恒的计划，而你我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中，就在这个属灵的洪流中，这么多的中国人，这么少的人得救，我们应该传，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赞美，也不得不感恩，说你我何德何能，我们竟然蒙了呼召，我们要感谢赞美。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权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低头。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不是我们先爱你，而是你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你，而是你拣选了我们，并且差派我们出去为你结果子，使我们的果子可以长存。恭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你的宝贝，我们被创造是贵重的，我们蒙拯救是更贵重的，所以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主，我们都在这儿，求你使用我们。我们恭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好，我们还有一分钟，我要有一个报告，然后我们就休息15分钟，是不是？10分钟 ，OK。好，反正我讲多讲少，晚上还有一堂可以继续下去。讲不够，明天还有一堂。讲不够，明天下午就不走。我介绍一份杂志，叫做《校园杂志》。看过海外校园的有没有？我相信大部分都看过海外校园。有校园杂志的有没有？啊，也有少数，所以我带来是不错的。我2014年在芝加哥大会也有介绍，不过那时候我们去的人不多。校园杂志是海外校园杂志的大哥哥，因为它跟校园团契同步开始，1957年就开始，所以到现在已经快60年，再过明年就是校园团契60周年，也是校园杂志60周年。那海外校园起初也是校园团契所创办的，在洛杉矶开始，是由我们的同工苏文峰牧师开始编辑海外校园，针对海外大陆留学生的传福音的杂志。我相信那份杂志很被神使用。不过从2000年之后，我们让它行政独立。2010年开始，他们完全独立，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脱离校园团契这个组织，他们自己成立了海外校园机构，那让他们在海外的事工能够更自由的发挥，所以他们跟我们是姐妹团契。校园杂志跟海外校园不一样，它不是布道性的杂志，是造就性的，是对基督徒的，是神学的探讨，是圣经的教导，是教会问题的研究，是宣教眼光的拓展，是个人灵命的栽培，是生命经验的分享，而且用非常优美的文学来表达。出国久了，中文退步，看校园杂志不但帮助灵性，还可以提升中文程度，一举数得。所以我鼓励你，这一个因为不是布道性的，是造就性的，所以 是必须花钱订阅的。那么假如你订阅纸本的，我们还有电子版，纸本的1年6期35块美金，2年便宜一点，66块， 三年再打一个折，96块。假如你订一年，你就可以拿这本，我已经带来了，你就当场就可以拿，第一期你就拿去了。假如你订2年、3年，除了拿这本，另外还送一本我所写的《工人之路》，这、就是赠送的，2年、3年才有，一年没有啊，抱歉。这个我今天的晚上的一堂和明天早上的一堂里面的部分的内容在这里面都有，这是我教导同工如何侍奉主的其中一部分8课。那有教导有问题，那是圣经的教导，也是个人侍奉的一些生命经验的分享。那假如你订2年或者3年，就可以赠送这一本。那请你务必填这个资料，我们要将来要寄给你。有的学生问我说，那我过几个月我就要换地址怎么办？你订了以后，在校园杂志的后面有我们的网站，你只要在网站上联络说我现在换地址了，他就会把新的地址给你上去。那假如你是要订电子版，没有纸本的，电子版的就比较便宜，1年22块，2年40块，3年56块。很抱歉，假如你订电子版，2年、3年没有办法送这本书。假如订纸本的才可以送。那你可以用现金，也可以用 credit card， 但是没有办法收支票，因为每一张支票在台湾要 cash 的时候，它会扣12美金。哇，35块，22块扣12美金，只剩10块，那我就是真是亏老本了，没办法，承受不了。那假如你愿意的话，休息的时候我们有姐妹在后面可以帮助你。若是你订阅了以后，我们也送一份校园团契的介绍，就是我们在台湾如何做学生工作，我们做了哪些工作，这是一个工作的介绍，可以送给你。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再开始。所以现在是，我们就3点半开始吧。哎，不，4点半开始。4点半开始。好，现在我们就休息。
要放上去，我没关系，发现巨好用，
可以
啊。
那个拿出
来，这个我也做了。去年那个牧师那个就是用那个。
那
再往前一年应该是。
啊，
你也在录？
去年
你也录60多个小时了。
当，这个，哎。